我们先开始来唱一首的诗歌，会打在荧幕上。主活，诗歌115首，主活。
生命在路
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耶稣，虽然我们是在网络上来聚会，我们深信你照着你的应许会在我们中间。主，接纳我们从心灵诚实中来向你的敬拜。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来说话，让我们的心都能来转向你。主，我们下边要一起的来思想你的话语，愿主的圣灵也将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每个人的心来打开，因为我们深信你乐意向你的儿女们说话，乐意向你的儿女们来施恩。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你已经胜过了一切的罪恶，你已经胜过了一切的患难，你更胜过了死亡。我们要把荣耀都归还给你。主，愿你在这个时间将你的话语送到我们的心中，好让我们因你的话语我们就可以活过来，我们就可以得到力量。我们恭敬地把这个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读几处的经文，第一处是在马太福音28章第6节。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第二处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2章32节和36节。使徒行传第2章32节，至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第三处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14到19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万作见证，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人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福音，主复活了。主复活是福音的中心信息，因为主如果没有复活，他生平 所有美好的教训，他的榜样，他对人的应许，就全部失去了意义。我常常在想，有人说，为什么你们基督徒觉得你们的信仰跟所有其他的宗教信仰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呢？最少我们知道有一个事实是，只有我们信耶稣的人知道我们的罪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而被洗净了，而蒙救赎了。因为其他的宗教都会劝你努力的去行善，但是他没有办法解决人已经犯的罪跟人罪性的这个可怕的事实。但是主耶稣担当了人一切的罪，而且他自己说，我来就是要来寻找跟拯救罪人，就是要来把神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就是要来败坏魔鬼的一切作为。但是主耶稣如果没有复活，他所说所做的就失去了他的意义。那我们来思想一下，复活这一件事，当耶稣自己在地上的时候，他就再三的来告诉他旁边的门徒。在圣经记载中，最少他有三次跟门徒说他要被钉十字架，要受羞辱，但是他要三天后要复活。第一次是出现在当彼得承认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主就开始告诉他的门徒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要复活。说了这话不久以后，耶稣就带着门徒向耶路撒冷去。在圣经上记载到这一段的行程是这样说的，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的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日，他要复活。主在生前已经不断地跟门徒讲到他为什么要上耶路撒冷，他到耶路撒冷要做什么，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他曾说过，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愿意把生命舍了，我有权柄把生命舍了，我也有权柄把它拿回来。门徒们听见这些话， 当时好像懂，也好像不懂。如果主耶稣没复活的话，他之前跟门徒所想的一切的应许就都落了空。只有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才证明他的的确确是神所立的基督。因着他的复活，他救赎罪人的无限的价值，就可以让人本乎恩，因着信来支取。因着他从死里复活，他之前一切的教导，天国的教导，全部有了生命真实的含义。他自己在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就对一个门徒这样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子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因为他要用自己的身体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可以到神面前去的路。因着主的复活，不止主自己的应许是信实可靠，因着主的复活也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残酷的事实，也是有福的事实，就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因着他的复活，神好像向全世界的人宣告一个事实，只有在基督耶稣的里边，他才有可能赦免人一切的罪，才有可能接受人到他跟前来与他和好。当我们在思想这一个复活的事实的时候，我就很容易的想起历史。历史也是对主所说的话的一个很具体的、很生动的证明。我们知道，当主耶稣被人逮捕、被人审问、被人鞭打的时候，他的门徒们都逃跑了。而且就是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他们常常躲在房间的里边不敢出去了。但是主耶稣复活的事实让一般本来被惊吓的世上逃跑的人把他们重新的得着了这个复活生命的力量。事实告诉我们，早期这些软弱的无学问的小民，就那么几个人，但是他们面对的是整个的罗马帝国的压力，他们面临的是犹太教宗教上的迫害。当时的人都觉得惊讶， 这帮人从哪里来的胆量？但是正如彼得所代表的使徒们的宣言一样，是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因为他已经复活了。这帮人马上都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历史告诉我们，不止十二个使徒，他们后来都是用生命来见证他们所信的耶稣。而且在紧跟着的300年历史里边，所有的基督徒受到极大的逼迫，但是300年过去，基督徒没有被杀尽，主的福音没有被禁止消息，而那一个迫害基督徒的罗马帝国却崩塌了。所以人说基督的教会，基督的福音是用血栽种起来的，更准确的说，是耶稣复活的生命胜过了一切地上的权势，胜过了一切死亡的恐惧。不仅仅这样，每个历史世代中都有一些独裁者、暴君、狂傲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次他们都想要把耶稣从地上铲除出去，除掉他，在历史中就是要把教会给铲除出去，不许人继续的来传扬福音。但是事实是，每当这些暴君、这些独裁子、这些狂傲的人做完他们该做的事的时候，基督的福音就从他们以为墓穴的里边又出来了。因为主耶稣很清楚地说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就要他的门徒四处去宣告一个事实，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归给他了，他总是要回来，要用铁杖操管万国。他总要回来建立他自己的国度。所以在历史中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没有一件事是没有在我们的主的复活大能的掌控之中。不止我们看见教会的历史是如此，复活的事实也可以表现在千千万万个蒙恩的基督徒的生命见证当中。其实一个基督徒，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见证就是要见证，自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为什么我们说这些人都在为基督的复活做见证呢？因为我们看见一个罪人，他本来所拥有的本性中的许许多多的所谓的 自然的东西。当他一遇见耶稣以后，当他因着信接受耶稣的救赎以后，他得救了，他得着重生了，在他身上就有一个复活生命，就是主复活的那个大能在他的里边，他已经有份于主的这个生命。所以你就看见一个人一旦被主所拯救了，重生了，他身上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为他们不止因罪的赦免充满了喜乐，他们也因为有份于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印记，就能够在主的生命的里边表现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一个信主被主得着的基督徒，他不会再贪爱世界，因为他们记得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当他们在这世上的时候，他们很清楚他们是客旅。甚至我们听见一位使徒保罗这样说，他说，就着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着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一个人如果生命不被主得着，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世界观。我们一生一直追求的就是要在世界有所得着，但是一个人一旦被主生命进来的时候，世界对他们就不再是一个目的了。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也有一个特性，他们不再害怕苦难，因为他们记得主耶稣对他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的里边，就是主的里边有平安，因为主已经胜过了世界。从第一代的基督徒开始到现代，许多的基督徒会受到迫害，会受到下监牢的恐吓，甚至会威胁到杀身的危险。但是我们惊讶的是，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都不再是他们所惧怕跟需要逃避的。早期门徒被官府抓去威吓他们，恐吓他们，鞭打他们，但是圣经怎么记载呢？他们就心里高兴，因为被算是配为主的名受辱。当一个非常典型的法利赛人保罗信主以后，他本来也是人世间佼佼子，在最好的先生门下受教，他拥有人间所有最好的教育和道德，他敢说就律法的义 我是不可指责的。但是当他被主耶稣得着以后，他就说，我以前以为有益的，我现在为基督都当作有损。他不只是这样，他有一次在人追问他使徒的权柄的时候，他甚至这样说，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一个认识复活生命的基督徒，因为有主成为了他生命的力量，所以他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他能够因此而非常的喜乐和安定。一个蒙拯救而重生的基督徒还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他不再自私自利。每一次想到自私这一件事，其实就是人性遗传里边老亚当生命中的一个最顽强的一个特性。不管做什么事，人的自我在背后是那样的顽固。但是当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一个罪人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说，凡爱惜自己生命的人，就要失散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人，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难怪有一次在使徒的书信里边就这么说，主耶稣急着福音，把人害怕死亡而为奴隶的这个心态给解决了。主耶稣藉着他复活的生命，把一个只要天父的喜悦，愿意把自己天天的来放在顺服天父心意的这个的位置上，他们不看自己比别人强，他们不顾自己的事，会顾别人的事。他们被教导要以耶稣的心为心。一个被拯救有永恒生命的基督徒，他不再惧怕死亡。因为他所得的是永远的生命，是基督复活的生命。所以他知道他不能再被死亡所辖制。他今天在这里做杜克里的日子的时候，但是他的心一直想望着他要去的天家。他并不因此就不积极地面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他会把今天活得更好，因为他知道每一天 都是宝贵的，来活出永远生命的机会。因为他的追求的目标已经不一样了。他说，我只有一件事要追求，就是万计背后，努力面前，要向着标杆直跑，来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边召我来得的奖赏。从上边我讲到一个是历史为复活做了活泼的见证，基督徒个人的生命改变为复活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复活节不单单是一个节期，复活节更是一个生命的信息。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可以得救。今天在这一个瘟疫盛行的年代，我想起一个很严肃的信息，我愿意在这里来告诉大家的，就是神曾经对法老说这样一句话，我若让瘟疫来消灭你们所有的人，不过是顷刻之间就可以做到，但是我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我是要留给你们有悔改的机会。所以我个人很相信世界的灾难是神给这个世代的警告，他是要我们醒悟过来，他不愿意一个人灭亡，他愿每个人都可以回转来得着救恩。他对当时的先知这样说，我差你去叫他们回转，他们也许听，他们也许不听，但是你的责任是必须去讲，你不讲有人听不见灭亡了，我要讨你的罪，你去讲他们不肯听，他们自己要负这一个责任。在新约保罗也是这样的跟我们说，他要把这个福音告诉所有他能认识的人。他说，如果有人能够被放在基督的里边，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是有复活生命的人。他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为什么会这样？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因为神要藉着基督使我们这些罪人 能够与神和好，不将他们的罪归在他们的身上。他是在基督里叫世人能够与他和好。不止这样，他还把这一个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这些已经蒙恩经历了救恩的人。所以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边成为神的义。弟兄姐妹朋友们，神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他就是要审判要惩罚之前，他还给我们一些的警告。我个人相信这些的疫情，这些的灾难，真的是对整个世代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警报，对没信主的人，他要叫醒他们说，回转吧，离开你的恶道，何必灭亡呢？趁着还有今天，快快的藉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来与神和好。对基督徒他也是一个警告，你准备好吗？你追求的是什么？主回来的时候你能欢然见主吗？在圣经启示录最后的一卷圣经里边，主也是这样的宣告，他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们怎样面对永远？我们都必须回到基督的里边，领受他的救恩，领受他所给的复活的生命。只要有了他，我们就可以面对明天。我们最后来唱一首诗歌，就是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
诗歌114首，因他活着。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
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
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就结束。主耶稣，你已经复活，你已经得着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你吩咐天下所有的人今天都需要悔改，好来得着你的救恩。主，我们知道你很快要回来结束这地上一切的痛苦混乱，你要建立你自己的国度。主啊，但愿今天能够听见这福音的人都能够悔改，来向你求救恩。你应许说，人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他就可以得救。主，你不只可以这样的让人不花一分钱就可以白白得着这丰盛的救恩，你还要将你自己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放到人的里边来，好叫我们这些属你的人，有你的人，从此就可以进入这永生的生命的里边。主，我们感谢你，愿你自己圣灵把你这些话语放到人的心中去。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